请坐。好，下面要把时间交给宋慧弟兄。弟兄姊妹平安。那大家已经知道我要交通的题目哈，是创世纪的第二章，从受召思想尊主为大。我把我预备的 PPT 跟大家 share 一下。我可以 share 一下吗？把这边的停掉。那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先有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在薄饼聚会当中借着饼和杯，主啊，把你自己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相信主在信息聚会里面你要继续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特别把讲的仰望在主你的恩手里面，求主你帮助他，让他能够讲得清楚，也为众弟兄姊妹来祷告，让我们听的时候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是在谢谢主，等候在主的脚前，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是交通第二章，那是接续第一章，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第一章曾经跟弟兄姊妹一同交通过。我们开始先还是先有点复习啊。那这是我第一章的题目，是讲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从起初思想尊主为大。那我们在交通之前先强调什么叫尊主为大。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说让我们的神变大，因为他本身已经是至高至大。所谓的尊主为大，就是在我们对神的认知里面，在对神的经历里面，能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校正我们一些错误的想法，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加的准确，让他的至大能够显在我们不仅是认知的里面，那慢慢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出说他是主，他是掌管王权的那一位啊。那在第一章里面，我从接着这三段哈，或者是六个点来交通过。那第一个是讲说，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完全的主权。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告诉我们说神是那个唯一的创造者，是一切的源头，是一切东世界之所以存在，宇宙之所以存在的源头和解释啊。那也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世界观或者救恩的最根本是基础，而且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在当时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个时刻，其实神已经在开始在那里运作，那已经在预备这个为人预备恢复救恩哈。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想一下，当我们自己在人生至暗的时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说神的手、神的看顾、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借着这一点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是否相信说在任何的一个难处当中神都有美意，相信都在神的掌管当中。那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也让我们看见说神话语的全能，在神所有的创造当中，让我们特别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对于神的话，圣经里面第一章特别让我们看见说神话语的信实。那保罗也曾经讲过，他说他信神向他怎样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那我们同样是信神的人哈，保罗所信的神和我们所信的神是同一位，那区别是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对神的话有这样的信心，信神的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希望说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对神的话、对神的信实也有像保罗一样的信心。那第三个是让我们看见说，人之所以受造是有使，是有最初的使命和目的的。那这个和我们上一周的主日学和今天的主日学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主日学也讲到说人受造的这个目的和价值，那让我们看见说神，人之所以受造单是为了神的儿子，是为了耶稣基督，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偏离了这个目的，或者偏离这个方向，其实就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被神校正了。所以这是第一章我们所看见的。 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二章。先眼睛不好看，这鼠标。那第二章，我本来想跟大家一起来把第二章的经文读一遍。那我估计可能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不读经文了。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对创世纪至少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二章大概都有些印象。那我就直接跳过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从题目是从受造思想尊主为大。那我们先看一下说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什么区别。那有人讲说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很大的区别。就是第一个至少是视角不一样，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好像是一个广角镜头，就是一个神起初如何创造这个宇宙，然后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视角，从一件事一天一天一天给我们看。那等到第二章好像就是变成一个特别的一个聚焦，把这个镜头都拉近了。像我们当中有会摄影的，先有这个广角，然后也有特写。那第二章就像一个特写一样，那这个特写的焦点其实就是聚焦在伊甸园。那如果第一章所让我们看见说神作为一个宇宙起初的设计者和创造者，看见他的伟大，那第二章让我们看见就是神好像不只是在高高在上的那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跟与他的受造，特别是与他所造的人是息息相关的，他渴望与我们建立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这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区别。那我第二章我把它分成四个段落，那第一段是从前三节很自然的分成四个段。那我用了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词汇，第一个是在第一段里面圣经里面用的是安息，那我把这个安息换成时间，就是在时间的上面，我们能不能因着思想尊主伟大的缘故，在时间上能够宣告说神是不仅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掌管时间的那位主。那第二段是从第四到第七节，让我们再看见说在我们个人的身份上，在我们的受造上面，我们能不能够彰显出神起初所赐给我们的尊贵。那第三段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让我们看见说在所谓我们今天的职场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那最后一段是在婚姻里面，因为最后一段讲到说神起初所设立的亚当和夏娃设立了婚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能够显出神的信实。所以这是大概我今天分成这个四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当我们读这三节的时候，你头脑里会想象出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大家想一想，前三节我用 AI 画了一个图，我们脑袋里会不会想象出这样一个画面？神连续工作了六天，然后呢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第六天终于将创造的大功完成了，于是神决定说我第七天要休息一下，恢复一下体力。我想我们有这样的画面应该很自然，因为我们人都工作了几天以后，我们都人需要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把神也带入到我们这个光景里面，认为说神也应该这样啊，神辛辛苦苦的花了六天创造了一切，然后第七天他应该休息。但是这里面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安息啊，与我们所想象的安息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不需要，他是一切的源头嘛，他不需要从任何的外面的环境这个里面来吸取能量。那圣经里面特别有句话讲到说，在诗篇121篇，保护以色列的其实就讲到是神，说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就是他其实神是不需要休息。那为什么神设立了这么一天要安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想象一个画面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说为什么设立这样的安息，或者安息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位天才的画家，他完成了他生命当中最完美的一幅杰作，当他完成了最后一笔的时候，他把这个画笔收起来，然后他往后退了几步，坐在稍微离这个作品远一点，坐在椅子上，他开始静静的来欣赏他自己的这幅作品。他不是因为画这幅画太累了，累得那个动不了而休息，而是表明这幅画他已经完成，已经非常非常的圆满，没有什么再可以修改，或者没有什么再可以增添的这一步。那这幅图画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 让我们看见说安息在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安息就是表明说一个庆祝或者一个大功告成的这个庆祝，表明所有创造的工作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那神已经尽到说是这个没有不需要再加添什么，一切在神的眼中都看为至好，所以这是讲到这里面安息的意思啊。那也是一个神的宣告，神借着这安息宣告说他所有创造的工艺中不仅完成而且是完美的完成，把神这个叫创造的大能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这是安息的意思啊。那我们看一下说神在这一段里面他用了三个动作和三个动词啊，那讲到歇工、赐福和定为圣日，那借着这三个动作哈，表明像我刚刚讲，表明说神是时间上的主，他借着设立一个安息日，在时间上设立了一个界限，设立一个分别。那人呢，可以通过接受神这种这个作息模式的这样的定规，来承认神的主权，承认说只有神才是人能够得到真正安息的那个所在。那不仅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神就设立了安息日。其实在旧约里面啊，在以色列的旷野，在这个出埃及记，那神也借着十诫再次强调说你们要第七日要守安息日。那在旷野当中，其实神那个时候向以色列的百姓再次颁布安息这个诫命，是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明白他们是这个安息作为一个脱离世界或脱离在埃及为奴的这一个辖制的一个记号。那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可以选择这个安息的时候，就表明说他们已经不再是在埃及地为奴隶的这些，而是说在属神的自由的子民。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在十诫里面神设立安息的目的。那不仅旧约里这个有神再次重复安息，在新约里面地上就更多了。那新约里面在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二章二十七节，那主特别讲说人子是安息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说旧约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去进入的那个迦南美地，只不过是这个安息的一个预表，那神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安息，那个更美的安息是耶稣主自己。所以让我们看见安息其实是神为人所特别预备，而且只有在神那里或只有在主那里，人才能够得到安息，可以满足人一切的这个需要，是成为人最终的这个归宿的地方。所以这是安息日的这个神之所以重复或者神之所以设安息日的目的。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很难安息，或者我们很难安静下来，为什么？我们都很忙，对不对？那智慧安息不下来，就是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忙，忙到一个地步，就像这个汉字一样，这个汉字是一个心一个王，就忙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的心就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忙什么，但是我们就一直都在忙，忙的这个失去了目的，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东北话还是这个全国都讲，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这是不是东北话？我不知道，但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常常忙的一个程度就是为了忙而忙，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在忙什么。那现在还有个更这个现代的词汇，大家知道这个词吗？这个叫卷，这叫网络词汇。那卷和忙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有区别，大家知不知道区别是什么？这个区别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区别，这是我自己想的。那我感觉说大家都是在忙，那是呢，一个人叫忙，一群人就在卷。那不仅你一个人要忙，而且你要显得比别人更忙。说这个就是叫卷。你在这个忙碌的过程当中，你要把你自己意义也好，价值也好，要完全先体现出来。所以在比大家比着忙，比着谁更忙，这个就叫卷。所以忙碌也好，内卷也好，是我们今天人的常态。那我们想一想说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安静安息下来，甚至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休假了，但是你会发现说休假的时候我们心还是这个静不下来啊。有一个 instant message， 工作上有一个一封 email， 你马上你的心就被带走。为什么会这么难安息哈？那大概原因应该有这几种吧。一个是今天哈，我们已经把这个忙碌当成是一个我们身份的标签，一个所谓这个社会精英的一个标志。你想忙成我们衡量我们一个价值这个的标准。你问一个人说你最近怎么样，他一定会回答你说我很忙。如果他说他不忙的话，他就显得自己无所事事，很没有价值嘛。所以他必须要讲说自己忙，凸显出哎，我没有被这个社会淘汰，我还很重要，我还有价值。所以借着忙，我们要体现出我们自己的价值。那另外一个呢，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面具。你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忙什么，但是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个 calendar， 把我们的这个日程表我们都把它填满。那从头到尾我们都感觉说哎呀，我这个事情很多，然后呢借着事情很多，我们就发现说我一方面体现我很能干，一方面体现这个主也好，这份工作也好，离开我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而且因为我忙的话，我就感觉我们活得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那你其实发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都知道说这个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果效，但是我们还是停不下来，我们还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忙碌的状态里面。那忙其实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多是成为我们一个逃避的一个借口。我们很多的是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些灵魂拷问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不想去面对，我们就选择让自己处理一个忙碌的状态当中，然后我们就不用想这些有价值或者是有意义或者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在忙上面我们常常这样的原因或者这样的借口。所以本质上其实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的产出，或者是我们能够付出多少，我们能够供应出多少，就决定了我们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其实或者这种认知和我们神造人起初给我们的目的或者我们起初的出厂设置是矛盾，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是我们接着说回到起初，回到圣经里面，让我们能看见说神造人呢，他给我们真正的价值目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先来看哈，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亚当的第一天是怎么开始。我们都知道说神造亚当，说亚当不像我们这个，我们每个人出生是从 baby 开始，亚当是一个成人。神造完亚当，亚当是一个成人的状态，这个受造的。大家可以现在想象一下说亚当的第一天是什么样的一天。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亚当是什么时候受造的。那亚当是在第六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受造的。那曾经有人打过比方说，神造人呢就像是这个即将为人父母的年轻的夫妇一样。那我们当中也有这个即将成为父母的年轻的夫妇。那当他们这个预备婴儿要出生的时候，他们会在婴儿出生之前为婴儿预备一切所需所用，房间也好啊，小床也好啊，衣服也好，以至于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一切都已经都预备好，什么也不缺。所以有人打个比方就是说，其实神造人呢就像这个即将为人父的父母为孩子预备是一样。所以在亚当这个受造之前，神造了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第五天，造了这个各样的事物，为了亚当的出生来做预备。所以亚当是最后在最后的时刻这个被造的。那造完亚当之后呢，第一章的31节，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什么，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亚当造完以后第六日就结束了。所以对于亚当来讲，他睁开眼睛的第一天或者是他的完整的一天就是第七天，就是神设的说是安息的这一天。所以亚当醒来以后进入的第一个状态就是进入与神的同在，与神的安息的里面。亚当这里面非常这个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亚当没有为神做过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在伊甸园里种过一棵树，没有为了这个看守也好啊，管理好流过一滴汗。但是这个时候在他刚刚这个受造的第一天，神就告诉他说你要与我一同享受安息。所以你要我们看见是亚当的第一天或者是神造人的开始，是神为人预备了一个安息。 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我们的价值不在乎说我们有多忙，我们借着我们的忙，我们有能够提供给别人提供多少价值。我去年回国的时候学了一个新的词汇叫情绪价值，就你能够给别人提供多少情绪价值，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你只有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别人才愿意和你在一起。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其实这跟这个人起初，神造人起初是完全，这个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神造人的最起初，其实神的价值，人的价值体现在说是谁拥有我们，或者是我们归属于谁。今天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有特别的价值。我们不需要为了别人有没有给我们点赞，我们不需要说这个看这个我们的劳碌的程度来决定我们价值，我们要看说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与神的关系来决定我们的价值。那我们都知道说，一双普通的球鞋啊，那你大概也就值几十块钱，那好一点的可能是几百块钱。但是我现在讲说，如果这双球鞋是乔丹穿过的鞋，那你会发现说这个就价值就很不一样了。如果要拍卖的话，也可能说上万的。所以你会看到是同样的一双鞋，它价值的区别就取决于说谁曾经拥有过它，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体现在说谁拥有我们，是神。今天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的价值就体现在说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上，跟我们忙碌、跟我们工作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个人呢，不是叫什么？不是为了安息而工作，而是我们是从安息当中去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之所以说要这个忙忙碌，是因为哎，有一天我可以财富自由，我可以就安息了，对不对？我们工作的目的很多是为了安息，但是你会发现说，神在最起初的时候，他是为了我们是在安息最早就已经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在安息当中能够工作。所以今天这个地上，你会要如果我们谦卑一点承认，任何一件事情离开我们都照常运行，就像说这个世界上这个离开我们谁地球都照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弄得很忙，就是要我们要显出我们的重要，但是你会发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忙碌其实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当我们离开一个 team， 当我们离开一个公司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公司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人出场的设置是什么？是安息，不是忙碌啊！这是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让亚当第一天所经历的就是神的安息。那圣经里面特别讲一句话说，在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坐不肯。这是神对当时以色列的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所讲。今天我们还是留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还是静自不肯，我们要常常要借着忙碌要显出我们的价值。所以这是让我们第一点啊，要我们看见说在时间上我们如何能够思想说我们的这个工作也好，我们的时间也好，应该是放在主的手里面，让主在我们一切的安排上能够作王，能够掌权。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安息在神大能的膀臂的里面，像我们常常所唱的诗歌一样，那个不仅是稳妥，而且是何等有福啊！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在有限，我们要承认说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如果把我们自己摆在这位创造的主、这位大能的主的膀臂里面，我们就应该是非常的安息，非常的稳固。那我们现在来看说，我只想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啊，我们来思想一下如何在时间上我们一起来操练尊主为大。那大家想说现在最bother我们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像我刚刚讲说我们都很忙啊，那我们肯不肯说，当我们承认说主是时间上的主，我们肯不肯说在这一周，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我们把刷手机的这个时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限制啊，能够停下来，那把我们对工作上的很多的焦虑能够放下，我们能够单单分别出一点时间，那这点时间就用来我们与神来亲近，祷告也好，读经也好，盼望说在这一点时间里面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说神赐给我们那个安息。那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一周里面我们有这上有一点点操练。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讲到聚会或者团体里面。那大家还记得上个周六的天气吗？这个今天是非常非常暖和，对不对？上个周六是狂风，而且是这个体感呢，大概得有零下摄氏度，我感觉得零下二十度。那一天呢，我和这个几个弟兄一起来教会。我路上去 Patrick 家，那我们住在 Livingston 嘛，有 Livingston 就是在我们两家之间有个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要去会堂，去周六要去聚会的，而且犹太人的要求是不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所以他们要一家一家走的去会所。那一天啊，你就发现大人孩子，我在车里面我都感觉冷，那你就想说他们走在路上，然后他去那个会所。我当时就想说，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聚会里面，神给有我们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你们要来到会所来聚会，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能有几个人能够来到会所来聚会？大家可以就是拍拍自己的这个扪心自问一下，在上个周六那个天气里面，如果要求你来会所聚会，你会不会来？但是我看着那些犹太人，包括大人孩子，就是穿得很整齐啊，就在路上去聚会。这是我里面一个很大，好像神给我一个责备一样的。都不用说在那样的天气里面去会所聚会，就让我们想想今天我们在线上聚会的光景。我们在线上聚会，其实你几乎不用付什么代价，你只是说在家里面固定时间来线上聚会就可以了。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这个还是小猫几只哈。大家都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疾风烈火》？那我为什么把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旧书啊，不是新书，大概都有二三十年了。那这个作者其实他是在纽约，他在一个叫新杰米，翻译成中文啊，他去一个纽约的一个聚会的时候人特别少，那就借着他在那边的服侍，特别是在这个祷告里面的服侍，那个教会就慢慢被主复兴起来，那成为一个上千人的聚会。那他在这本书里面说了一句话，他就讲说主日聚会人数的多少能够看出说讲到这个人或者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受欢迎的程度。他说但是如果你看一个教会祷告会的人数，你就能够看出说主在这个教会受欢迎的程度。那今天你要想想我们祷告会的人数，你就知道说主在我们心里面，或者是我们到底有多渴慕来到主的面前，主在我们当中受欢迎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是想说，如果我们愿意在时间上操练说尊主伟大的话，我们个人需要与主有亲近的关系。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不知道我可能这么讲，我希望说弟兄姊妹能够也愿意来参加聚会，来参加祷告会。我之所以来教会参加祷告，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那我今天特别把这本书找出来，在网上截了个图片放在这里面。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读一下这本书，我也希望说主能够圣灵能够感动我们，我们也能够愿意在时间上在聚会上付我们该付的代价来参加聚会。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操练，就是聚会的准时啊。那我们这件事情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但是你会发现说到十点的时候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那还是不多。那我知道说真的有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或者有时候特别的事情，那让我们没有办法准时。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你我一个习惯，就我们没什么事情但我们还是迟到的，这个就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准时的来参加聚会。那个陶露姐在坐在这，原来陶伯伯年长的弟兄在聚会当中常常反复的提醒，那我尽管不是年长的弟兄，但是我希望是说我们能够在聚会上能够准时。你会发现说平时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准时，在公司上班你发现几点开会所有的人到那个点上都会去参加，但是就唯唯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在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迟到。所以这个是盼望主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惰性，胜过我们的习惯。那其他的，如果弟兄姊妹你还有什么自己感觉说在时间上我需要如何来操练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学习，我们可以自己在主面前能够主自己来亲自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先来看第二段哈，第四到第七节。 所以讲到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如果大家读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第一章用的神就讲的是神，这个说神看为好。那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一个词叫 Elohim。 那第二章的第四节，这里面讲说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这个称呼变了，这个叫亚威。所以这里面要我们看的是，这个我们可能一读就读过去了，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说这个称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那要么其实第一章像我刚刚讲，第一章强调的是创造，所以第一章用神用的这个专有的名词是强调神创造的大能，强调神是这个自有拥有的那一位。那当用亚威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他要突出强调的是神作为一个要与人建立关系、与人立约的这一方。说这个神，这个称谓让我们感觉到的是说，他不再是那位高高在上，他是愿意这个与他所造的人建立关系的那位，是个愿意立约与人立约的那位神。所以这是他名字称谓的这个变化，变化的意义。那这种关联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在借着创造的过程也能够体现出来。那神在造其他的这个事物的时候，都是说一句话，那事情就成了哈，那个就造好，说有光就有光。但是造人的时候，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是用了好多很详细的描述，说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而且用这个生气，要用这个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好像是这种让我们能够感觉这个距离，两者的距离都非常近啊，而且是这种有像手工那个制作一样，是显出说人在神所有的创造当中，人有这个独特的地位，而且人之所以有这个生命气息与这个所造的其他的这个走兽这个都不同的话，是人里面有灵，这个灵就借着神所吹的一口气而来的。那我们来看，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水饺是不是？那这个呢？手工水饺。那这两个水饺有什么区别？第一个是机器的，第二个是宋式水饺。那这两个水饺这个区别啊，就让我们看见说，其实这个我举的例子有可能不大恰当啊。那它这个区别就让我们看见说，神在造人和在造其他东西时的这个区别哈。一个是这个神好像说了就有，就很自然的就像批量的神就造出来了。那另外一个神在造人的时候，是这个叫什么手工之又捏了又捏，而且还近距离的吹了口气，所以这让我们感觉说，人在这个神创造的计划当中是有独特的地位。特别是第七节，他讲的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面有尘土，用这个尘土造的人叫名字叫亚当哈。那如果看这两个词的词根，其实都一样的。那讲到词根都一样，就表明这两个源头都是一样的。那亚当或者人就是用尘土来造的。那一方面会让我们感觉挺稀奇的，神造人的时候，其实神可以。如果我们再往后看这个伊甸园里都有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伊甸园里不仅有尘土哈，还有这个金子，还有珍珠，但是神都没有用这些宝贵的东西来造人，神造人是用了尘土来造人。那而且这个亚当这个名字好像就是体现说他这个基本的要素啊，就是尘土，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过是出于尘土，我们也要归于尘，就是我们是在如果坦白的承认说，我们很这个物质造我们的这个要素是很廉价的，那我们其实也是很卑微的。你发现人其实活着就靠一口气， 我们原来不认识主的时候常常讲说人活的就是要争那口气，你会发现说信主之后发现这口气其实真是在生命气是在神的手中，这口气如果取走了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错了那个脆弱，特别是当生病的时候，如果去医院的话你会发现说真的人好像平时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很健康的是没问题，但是只要说一生病一在医院里面马上就显出人的脆弱，所以这让我们看见第一点，人其实很卑微。对于我们的提醒来讲说，今天我们很多的追求，我们要追求更有权，我们要追求更有钱，其实一个人你再有多少的钱再有多少的权，其实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本质跟尘土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不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神的看顾保守里面，这口气或者是分分钟就可以没有，我们就与地上的尘土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我们看见。那第二个要我们看见，其实就是刚刚讲的是用这个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那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因为神特别的把一口气赐给我们。那有人曾经用过这个比喻讲说这是上帝之吻，因着这个上帝把这口气吹进来，那我们从尘土变成有气的有叫什么有灵的活人，我们成为一个有尊贵的人，我们成为能够彰显神的形象甚至能够与神的荣耀有关的人。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有神，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所以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价值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从今天可以从地上很多的捆绑当中，会从很多人为的这些压力里面，或者是人的对我们的看法束缚当中能够出来。因为很多的时候坦白地讲，包括我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的活法，我们很多的做法都是为了给周围的人来让周围的人叫什么周围人给我们一定的压力，让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做一些事情就是给周围人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真正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真正需要的满足的是满足神给我们起初的定规，那这个所有的这些就都不一样。像我们刚刚今天播本就会唱那首诗歌248还是268，我心追求是神自己。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单单向着神，地上很多的事情就不成为我们的捆绑，不成为我们的束缚。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像捏神捏像我们包水饺一样哈，神把我们一个一个吹气在里面做成，我们每个人都是用今天的话讲叫限量版，是神手工的限量版。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的宝贵我们的价值是在神的手中。那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不完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是他手中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那个是他的工作，那个原文其实就是杰作。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杰作。那神做我们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那我们一会儿在主学可能还会交通这件事情。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伊甸园八章到十四二章八节到十四节，主要讲到伊甸园。有人讲说伊甸园让我们看见的是地上的第一个圣所，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它是讲到说它先是有这个叫什么园子伊甸，然后其他的地方就和这个圣所里面的圣所至圣所和外院这个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它讲到说这个伊甸园里的这个配置啊，有这个四条河之类的，也让我们看见好像是耶稣这个或者是神的生命的活水能够供应全地，能够流淌出来啊。那大概我就总结一下，一个是讲到说里面有几样的东西哈，是生命树，那个分别善恶树在园子当中的，一个表明说这个神生命持续的供应啊，另一方面表明是神主权所划定的界限啊。那后面像我刚刚讲的，有黄金，有珍珠，有这个红玛瑙，那是这是在叫什么哈菲拉全地啊，那让我们看见是神这个创造。它的尊贵，它的纯净啊，那四条河流满那个滋润遍地，让我们看见说恩典的丰富和生命的供应啊。那这是 伊甸园的描述我就很快就过去。最重要的是这个十五节啊，他讲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在我们看这个修理看守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神给这个起初造人的时候跟人的吩咐是什么？那第一章在一章二十九节，那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里面也用了两个词啊，一个是治理，一个是管理。那所以第一章要我们看见，好像神起初给人的一个身份就像君王一样，所以用这个这叫宋尚杰啊，在我们刚听的那个信息里面说，宋尚杰不是曾经讲说，人是海陆空大元帅。在起初的时候，神把一切这些管理的权柄都赐给人，让人替神能够在地上能够执掌王权。所以这是第一章要我们看的两个词啊，是管理治理，看出好像神人在神的心目中像君王一样。第二章这里面神要我们看的两个词啊，一个是修理，一个是看守。那修理其实在原文里面不仅有这个耕耘呐、有这个服侍的意思啊，也常常用来描述立位人在这个圣所里面服侍。所以要我们看的是好像借着这个修理，让我们有那种在圣所里面服侍神的那种祭司的感觉。那这是讲到修理。那同样看守就像是这个祭司守卫圣所一样。所以第二章要我们看见是一个祭司或者君尊身份的祭司，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另外一个职责或者一个使命，一个托付。那所以当我们看见说神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工作上或者是在服事当中给我们有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就是你要修理。什么是修理？那就是亚当需要在园子里面需要保持这个园子的这个圣洁啊。那看守就是让这个污秽的东西或者是让仇敌没有办法进到园子当中。但你会发现说亚当这个失败了，他没有守住这份看守的职责，让蛇进入了伊甸园啊。那蛇其实圣经里面是讲不洁的，因着蛇进入伊甸园诱惑这个始祖，所以他们就起初就犯罪了。所以这一点上今天就是神给我们是一样的托付，我们不仅有这个君王的身份，我们也是神说我们是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神给我们的伊甸园是什么？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伊甸园是什么？对于一些弟兄姊妹来讲，可能是我们的家，那可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更大一点可能是我们服侍的这个聚会。那神需要我们每个人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伊甸园里面尽职责的来看守，来修理。那我们需要学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神面前能够忠心。那这是这一段啊，我们再来看十六十七节。十六十七节讲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两节经文其实给很多人，特别是不信的人带来很大很大的困惑，常常问讲说神为什么放这么一棵树在园子里啊？如果没有这么棵树的话，不就后面那些堕落也好，那些犯罪也好，不都不会发生了吗？其实这里面要我们看见这两棵树代表的是两个生命的原则。那生命树和这个分别善恶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生命，完整不同的选择。那生命树所代表的其实就讲的说神是生命的源头，吃这个树的果子就认为说承认我们自己人的有限，承认我们如果活在这个地上需要神的供应，我们需要与神联合，像我们每个主日来到伯饼聚会里面我们吃饼喝杯，表明我们与主联合。所以从本质上来讲，那其实生命树代表说我们是一个依靠的原则，我们这个人需要依靠神才能活在这个地上。就像人今天活在地上，你不能不呼吸，不能不吃饭。其实生命树给我们的感觉是今天如果我们离开神，就像我们不能呼吸不能吃饭也没有办法存活的。 所以这生命树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与神有连接，需要从神这里能够得生命的供应。我们离开神，那个日子就必定死。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这个亚当，如果你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必定死。因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哈。生命树是讲到说依靠和联合，那分别善恶树呢，表明说独立和自治，或者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分别善恶树在这里面哈，我们都感觉说，难道知道善恶不好吗？所以这里面不是讲说我们有没有，就是能不能有这样的能力啊，就是能不能知道善恶？这里面是讲到说一个定判定是非标准的这个权柄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常常用的一个词叫定价权啊，就是谁有这个权利，谁有这个权柄来决定这件事情的好坏，决定这个事情的对恶，善恶，决定这个事情到底是非是好是对。那这个定价权，如果我们承认说你选择了生命树的果子，表明说一切这些事情都神来定。那当我们选择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的时候，就表明说我们要摆脱对神的依靠，我们要独立，我们要靠自己来决定是非，决定善恶。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这个智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最终权柄的问题，就是像我们在神的手中要夺权，就像当初这个蛇引诱亚当夏娃一样，说你吃的那日子眼睛就明亮，你就知道善恶，就像神一样。所以人其实选择吃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讲说我要像神一样。那神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人希望能够把一些权柄从神的手中能够分出来，所以这叫那个分别善恶树的原则。一个是依靠联合，另外一个就是独立，我要自主。那其实神设立这个叫什么命令啊，也不是说神不希望人不知道善恶，分别善恶本身不是不好，神希望人有这样的认知啊，有这样的能力啊，但是神希望人能够透过一个正确的途径能够得着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能力。那神所设立的这个途径就是你要先有这样的生命，你有这样的生命以后，你才能够能够知道善恶，能够按着里面这个生命能够活出这个真实的善恶来。那今天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人的吃这个果子是得到了这个辨别的能力，但是我们却可没有行善，这个不去作恶的这个生命的性情。我们尽管知道了善恶，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眼睛明亮了，然后我们看周围人所有的恶也好，周围的问题我们都能看得见，然后我们自己我们却叫什么眼睛是瞎的，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眼睛就特别的明亮。我们所知道的善恶不仅没有按照神的定规，那而且这个善恶给我们带来的代价或者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像我刚才讲，一方面我们没有在这个知道善恶以后给我们自己带来任何的益处，甚至我们都知道说因着这个人起初的堕落，那背逆了神这个命令，那罪就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来。从亚当开始始祖犯罪，我们所有的人今天都是在这个罪和死的代价当中。那所以神是其实这个起初的顺序哈，神起初的定规是希望我们能够选择神的生命，选择能够依靠神。但是今天其实不是只是吃一个果的问题，人之所以堕落其实就是选择拒绝神。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之前听福音的时候，我们拒绝福音的时候，某种程度上都是选择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拒绝与神联合，拒绝来接受神。那这是讲到说分别和那个生命树和善恶树分别善恶树的两个生命的原则。那大家对这个图片熟悉吗？据说这是中国大陆拍的一个动画片，叫什么哪吒，叫反正哪吒有个系列啊，这是哪吒系列之二之三之四，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叫什么应该票房啊，全球这个应该是 top 5还是 top 10，至少反正很高很高的。那里面有一句对白特别的火， 叫我命由我不由天，你就从这句话本身你就感觉说这个狂妄，就是这个我的命运我要自己来掌管，不能要让老天，不能让其他任何一个来掌管我的命运。那这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其实是人非常非常推崇，甚至说一个对白可以成为今天的流行的话，那其实就显出我们里面生命的本质。那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或者拒绝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就相当于说我们在神面前对神说这句话，我命由我不由你。那这是要我们看见说，之所以在起初神设立这个分别树，或者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生命树，是希望我们能够在面对这样的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生命树，而不是选择善恶树。今天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落在这样的这个选择当中哈。我们每一个选择都决定了我们在选择哪棵树，我们在吃什么样的果子。我们是愿意依靠神呢，我们还是依靠我们自己？好，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我只选了18节和24、25节这3节。那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你会发现说，在神的创造当中，神所说的一切都是好，那只有一个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其实让我们当时读的时候都挺意外的，说怎么可能呢？这个神说照的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忽然发现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这个不好其实不是说讲神创造上有瑕疵没有造好，那我们知道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神创造是完美，但是对于人来讲，人里面有一个需要，就是我们讲我们彼此有这个，人是一个群居的，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很孤独会生病。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抑郁也好，这个其实都是因为与人沟通有了问题，所以人在受造的时候人就有这个沟通的这个需要。所以让我们看见是亚当一个人，他灵魂里面有这个缺失，有这个需要，需要能够有人有交通，所以这是神告诉他说一个人独居不好。那所以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那今天我们常常讲教会里面，不光是受现代和后现代讲，总感觉说男女应该是平等的。那我这里面不讲说这个哪个更聪明啊，但是至少这里面的帮助者要造一个帮助，其实这个帮助曾经用在描述神自己的上面。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那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个帮助用的词和这里面帮助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就表明其实尽管这里面说造一个夏娃来帮助亚当，不表明这个帮助者是一个弱势群体，而且是显示说其实他的某种尊贵的程度是与那个亚当是一样的，甚至不比亚当差。所以第一个就像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说独居不好，那另外一个呢，神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然后设定了婚姻。那这里面要我们看见婚姻的次序有非常的重要哈，一共有三点，他列了三个字哈，一个是离开，一个是联合，一个是一体。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婚姻第一件事情哈，你要离开父母。那这里面的离开不是讲说我们今天常讲这个身叫什么物理距离的这些分开，其实常常讲说我们心理距离的这个分开。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时候什么叫妈宝男，或者是叫什么巨婴，就很多的时候人他确实是结婚了，那他可能也确实是不跟父母住在一起，但他心理上没有离开父母。你知道这些就会给婚姻造来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其实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看待婚姻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说夫妻的关系高于原生家庭里面任何的关系。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姐妹，当我们结婚以后，我们跟夫妻之间的配偶之间的关系永远要高于原生家庭这个关系，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学的一个功课。今天很多的时候人的思维说，哎呀我过不下去，我可以换，但是我父母不能换，我兄弟姐妹不能换，好像这个关系正好调过来。如果我们一旦有这样错误的知识的时候，你发现婚姻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要离开父母。 第二个是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这个我用了一个英文词叫 cleave， 那就像胶水一样把两个人粘在一起。那这就跟我们今天就像我刚讲，能过就过，不能过我们就分，对不对？我们谁离开谁都能活，这是我曾经原来的这个观点，就是谁离开谁都可以活下去。但是你看，在圣经里面特别讲是说，二人成为一体，而且是神所这个定规的，人就不能分开。所以这是讲到说，要像这个到死都不分离的那种。那最后一点是讲到说，二人成为一体。那这里面就强调说，我们所能这个经历的或我们所能看重的，常常讲是身体上的联合，但是神是看重是身心灵的联合。那最后一个讲到说，并不羞耻。那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要我们看见，在起初神造的婚姻里面，没有任何的叫什么遮盖，或者是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任何的欺骗，二人是坦诚相露。那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婚姻里面我们有很多这个要防备的，要防备彼此伤害，甚至很多结婚之前就要定一些协议的，以保护自己。你知道，这些要我们看见，其实都是因着人堕落，因着人这个保护自己的缘故，在婚姻里面设置了很多这个障碍，让婚姻其实成叫什么，在给人潜在的里面留下很多的破口，留下很多的这个可以给仇敌在当中来兴风作浪的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在这几点上能够想一想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如何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这个有这样的家庭生活，以至于说让主能够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也能够在居首位掌王权。好，那我快快的后面就是大概一个总结啊。那如果我们在时间上，在我们的身份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愿意尊主为大的话，那后面这几个啊，目的就宣告、彰显、反映，能够见证，就能够成为真实。那我们一年刚刚开始啊，我们今年盼望是说，在很具体的一些生活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属灵的操练。那这几点，我感觉我们都是很实际、很 practical， 我们可以好好在主面前想一想说，在这几方面我们如何能够有长进呢？好，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实在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也把这些残缺不全的话放在主的手中。主，你如何看为好，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很实际的时间，在我们的身份，在工作，在我们的家里面，在婚姻上，我们都能够认真的在主面前寻求，主啊，能够学到真实属灵的功课，主啊，以至于你所为我们所设定的这些起初的出场的设置，主啊，我们能够得到恢复，能够真的承受你召我们的时候所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和恩典。我们实在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把下面一周的时间也交在主的手中，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学习、有操练。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